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450到1460号。那看第七个问题，忏悔者的行动。在这个标题之下呢，我们将看呢这个忏悔者行动的三个方面：痛悔、告明和补赎。我们首先看1450号。忏悔圣事呢，要求罪人甘心情愿接受所有这些要素，以心痛悔，以口告明，以行为表现，完全谦逊和具有效果的补赎。我们在前一讲呢，我们看了和好圣事本身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之后，现在呢开始转向忏悔者，也就是圣事领受的人该具备的这个准备和资格的问题。那么首先呢，领受人呢需要乐于接受这件圣事，就是他愿意，那么这显然呢是基于信德的行为，然后呢才可能愿意实行痛悔和告明，再就是以具体的行动呢来领受呢这件圣事，也包括呢所应完成的补赎。下一个小标题是痛悔，1451号。在忏悔者的种种行为之中，首先是痛悔。痛悔是内心的伤痛和厌恶所犯的罪过，并且立志将来不再犯罪。我们这里呢首先呢介绍痛悔，这在领受人身上的这个所有准备工作当中呢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痛悔的核心观点呢是痛恨自己所犯的罪啊，是不喜欢，是排斥，由此而生出呢不愿意再犯罪的这个结论。那么这里面这个痛悔呢，包括呢我们在要理问答中所讲到的那个定改，本教理中呢就没有单独讨论这个定改的这个内容了，因为呢这二者呢被合在了同样的一个标题之下来进行讲解，也就是把它放在这个痛悔的这个标题之下。所以呢痛悔呢包括呢两个方面的因素，痛悔和定改都需要具备了才可以被看作是有效的痛悔。痛悔的核心观点呢是意志的决定，跟感觉之间的联系呢不是那么紧密。那么有时候呢教友会对我说，神父，我痛悔发的不好，因为呢我没有眼泪。那么这观点呢代表着不少教友们的一种认识，他们认为呢这个有眼泪的这个痛悔呢才算是真的痛悔，那么痛悔的时候呢就应该是这个痛哭流涕的啊。那么其实呢不然，那么真正的痛悔呢是发自内心的，属于意志决定的，才算是真正的痛悔。那么是否有眼泪呢不能算作是衡量一个痛悔好坏的这个标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啊。那引号内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特隆多大公会议的决议。我们看这个1452号。如果痛悔是来自那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爱，则称之为完善的，指上等的痛悔，爱德的痛悔。这样的痛悔呢赦免小罪。如果悔罪者下定决心尽快接受告解圣事，那么这样的痛悔呢也能赦免大罪。那么传统上呢痛悔呢被分成上等和下等两类。那么本条首先介绍的是上等痛悔。那么上等痛悔呢顾名思义啊是比较高级，是出于对天主的爱而不是怕。所以呢是基于动机的这个原因，这样的痛悔呢被称为上等痛悔。那么这也是为了区分呢它和下等痛悔之间的这个不同。那么上等痛悔的效果呢也是胜于下等痛悔的，其自身呢能赦免小罪。那么如果呢包含着愿意有机会办告解的这个前提，也能赦免大罪。所以这样的痛悔呢理应被称为完善的痛悔和爱德的痛悔。为此即便是在告解圣事中能有上等的痛悔也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为此呢像信友呢常常推崇应该有上等痛悔才是最好的选项。我们看这个1453号。所谓不完美的痛悔或下等痛悔也是天主的恩赐，圣神的推动。这样的痛悔呢是由于考虑到罪恶的丑陋以及害怕受到永罚和其他惩罚的威胁，因害怕而发的痛悔。当良心如此受到震撼，遂能引发内心的转化，在恩宠的推动下被引导完成忏悔的过程，借圣事而获得罪赦。然而只有不完美的痛悔并不能够赦免重罪，但这样的痛悔使人 做好准备，经由忏悔圣事而得到罪赦。那么这一条呢，向我们介绍呢，什么是下等痛悔。那么它另外一个名字呢，也被叫做不完美的痛悔。虽然呢，这个名称本身呢显得不是那么高大上，但是其本质呢仍然是恩宠的果实，受圣神推动的效果。那么其特征呢，就是怕，怕什么呢？怕受罚，怕受苦。那么关乎罪恶本身的这个丑陋而引发的痛悔，那么常是下等痛悔。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容易区分什么是上等痛悔和什么是下等痛悔了。这里要说的是下等痛悔啊，关于发下等痛悔的时候，有时候呢，发下等痛悔这一过程呢，为不少的教友仍然是艰难的，他需要面对挣扎，和在恩宠不断的推动之下，最终才可以借着和好圣事而获得罪过的赦免。那么基于圣事的这个效果呢，大罪小罪呢都可以获得赦免，就是借着这个下等痛悔。在告解圣事里面，大罪小罪都可以获得赦免。若是单论下等痛悔本身，就是它不跟这个告解圣事相结合的时候，它只能在赦免小罪，而不能够赦免大罪。那么这也是上等痛悔和下等痛悔在效果方面呢有的一些区别。只有借着这个和好圣事，才可以赦免呢大小诸罪。那么虽然如此呢，我们也不要轻看这个下等痛悔。因为借着下等痛悔呢，在和好圣事中赦免罪过呢，已是足够的了。只是呢，就是在告解圣事的时候，能够发出上等痛悔的话呢，那么则是一件呢锦上添花的事了。我们看这个1454号，接受这圣事前，亦先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省察自己的良心，为此
可在研读十诫中、
福音和宗徒书信的伦理教导当中，找到最适合的章节，如山中圣训、宗徒的教诲等。省察良心被放在最后的一段中呢加以介绍。省察是为了能够有效的领受和好圣事而做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准备。一个教友出于对自己灵性生命的这个关注，愿意借着和好圣事来净化跟圣化自己，那么他就需要在祈祷之后借着天主圣言来帮助自己反省良心。圣经内呢有不少合适的段落呢可做选择，比如山中圣训。那么四旬期呢还可以选择马窦福音第六章里的关于施舍、祈祷和禁食的相关内容，作为这个反省的一个重要的指引，因为这正好呢也符合礼仪年节期的这个特色。那么在保禄书信的内容里呢，也有不少啊有益的内容，比如至格林多人前书第13章里面的这个爱德颂，也可以拿来作为反省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告明罪过。1455号，即使纯粹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告罪这行动也能释放我们，并使我们更容易与他人和好。透过告罪，人真诚地面对自己所犯的罪过，承担其责任，借此重新向天主打开心门，并开放自己，寻找教会的共融，以开展崭新的未来。告明呢是本段要讨论的内容。那么单从本性的角度来看呢，告明呢也具有释放的功效，也能带来和好的这个效果。那么这里这个本性的这个效果呢，接近和类似于啊这个做心理辅导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啊，这是本性的。当然呢，这里面要讨论的本性的效果呢不是重点啊，只是呢要提到作为一个借鉴。而告解内的告明的效果呢就会更上一层楼了。那么因为呢在告解圣事里面，这个当忏悔人向这个赦罪人去敞开自己心扉的时候呢，其本身就是一个关乎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它是出于信德。那么当人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这个罪的时候，而且动机呢还跟天主有关，那么他自然就愿意向天主敞开心胸，更愿意跟天主、教会及他人之间保持该有的这个共融。那么这也是罪呢常常涉及到的三个幅度，就是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跟他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此呢，他将有能力呢去面对一个新的未来。我们看1456号， 向四铎告明是忏悔圣事的必要部分，忏悔者必须告明所有用心省察出来的大罪，即使是最隐秘的，如违反十诫中最后两诫的罪过，因为有时这些罪过会更严重地伤害灵魂，而且比那些公开的罪更为危险。当基督信徒尽力告明所有记得的罪过时，无可置疑地，他们是把这一切罪过放在仁慈的天主前，以获得宽恕。谁不这样做，并故意隐瞒自己的某些罪过，便不能通过司铎获得赦免。因为如果一个病人羞于向医生揭示自己的伤口，医生就不能够为他所不知的病对症下药。1456号这里向我们这个讲这个告明哈，告明呢是一项严重的义务，能告明而故意不告明，那么当然这里面指的是大罪哈，那有冒犯告解的嫌疑，应极力避免。那么关于告明的这个内容呢，这个大罪是必须的，小罪是有益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罪是必须的，那就该一五一十的告明。那么即便是最丑陋的、最难告的罪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有不少教友可能会有困惑，会觉得这个罪呢是很难堪。那我们知道呢，通常在告解的时候，你只需要告明这个罪过，你并不需要对这个犯罪的这个过程啊加以详细的这个描写。那我们知道呢，有些罪过呢可能会伤及啊一些人的这个自尊啊，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些伤痛，其实这些呢大可不必担心。比方说张三杀了人，那么你就跟神父讲你杀了人，你并不需要去描写用一个什么样的刀，然后砍了几刀，最后会怎么样，那些细节呢通常呢不是必要的。那么如果这个神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就会主动进行咨询了，因为他涉及到这个罪过本身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主动咨询。而且有些隐秘的这个罪过呢的确是难告，但是呢它的危害呢会更大，为此呢也不容忽视。那这里特别提到呢，违反十诫当中最后两项的罪呢，是指的第九和第十诫。那么这两项罪的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属于内心的这个罪过。那么这类的这个罪过呢，通常呢不一定有外在行为的这个参与。虽然如此呢，他们的害处呢仍然是巨大的，不比有外在行为的这个罪过轻微，甚至是更大。那么这意味着是说，这类的这个罪过呢也不容忽视啊，在告明的时候也应该呢加以说明。那么最后的一段文字呢，是来自这个圣热洛尼莫，他拿病人呢需要向医生展示自己的真实的伤口呢作为例子，那么这个是为了寻求治愈。那么这是不是必须的？这常是必须的。如果一个病人是腰疼，那么他到医生那儿跟医生说腿疼，那你说医生怎么给他治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正确的和完整的去展示自己的这个伤口。所以那么告解人呢，就是向天主认罪，为的是要获得赦免，所以呢，他就该诚心诚意的告明，以不隐瞒、不避讳、不兜圈子，也不哄骗。我们看1457号，根据教会的规定，凡到达懂事年龄的信友，皆有责任至少一年一次诚实地告明经省察出来的自己的重罪。谁省察到自己犯了此罪，却没有先透过忏悔圣事而获得宽赦，即使怀有很深的痛悔，也不可以领圣体，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要领此圣事，但又无法找到听告解者。儿童在出领圣体之前，也应先领受忏悔圣事。基于和好圣事的重要性，教会法典规定适龄的教友每年至少办告解和领圣体一次，这是规定的出处。另外呢，我国还将此看作是圣教四规当中的一规。要知道呢，圣教四规呢是我国呢所特有的一个说法。那么没有重大的理由，明知自己有大罪，是不可以擅自去领圣体的。此时呢，只发上等痛悔是不够的，那么除非呢先妥当的办告解。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有重大的理由不得不领圣体的前提下，又暂时找不到听告解者，则可以领受。那么此时呢，应尽可能的要发上等痛悔，并且呢要留有日后尽快找机会办告解的意愿。那这里呢，这个单凭文字说明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抽象。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有重大的这个理由？比如说在一个偏僻的这个教友的小村庄，这个人数不多，大 大家都彼此熟悉啊。那么在这个小村庄里呢，偶然呢发生了一桩命案。平日里呢每个人都领圣替，有一天就这一天呢，就是在这个命案发生地附近呢出现的人，他不领圣替，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凶手。那么这样的前提呢就符合以上所提到的这个重大理由。那意思是呢，那么如果他不领圣体的话呢，他就会暴露犯罪，那么他就会有丧失名誉的这个巨大风险。那么这里指的是重大的这个理由，他如果满足了以上的条件的话，那么他要发上总通回，那并且呢要尽可能的尽快将来呢去找神父去办告解，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可以领圣体的，那么他领圣体呢他就不算是冒领圣体的这样的罪过。最后一点呢，他提到这个儿童呢在出领圣体之前呢应先领受和好圣事，甚至呢我通常会这个向这些适龄的这个儿童啊以及他们的家长呢讲解这样的一段道理，他可以在这个领圣体之前呢多办几次告解，这样呢能够帮助孩子更自然的学会呢如何自然的去领受这件圣事，然后呢好去领圣体。我们看这个1458号，告明日常的过错小罪虽然没有严重的需要，但教会仍积极劝勉这样做。事实上，定期告明小罪有助于培养我们的良心，对抗恶习，让基督治愈我们，在圣神的生命中不断进步。如果我们经常借此圣事接受天父慈悲的恩赐，便会促使我们像他那样慈悲。谁明认自己的罪过，就已经与天主一起行动了。天主指责你的罪过，如果你也承认自己的罪过，你就是与天主联合一起。人和罪人可以说是两个事实。当你听到人，这是天主所造成的；当你听到罪人，这是你人自己所造成的。那么消灭你所做的，好让天主拯救他所造的。当你开始厌恶你所做的，你的善行已经开始，因为你承认你的恶行。善行是以承认恶行开始的，你履行真理便迈向光明。我们在之前呢提到过呢，告解呢可以帮助人净化和圣化，而净化呢首先针对的是大罪或叫重罪，而圣化呢就是针对的小罪，连小罪呢都获得了赦免，进而呢整个人呢才可能生活在与天主的共荣之中。那么告解的必要材料呢是大罪，意思是呢有大罪能告而故意不告，不免有罪。但是呢小罪呢是告解的有益材料，告明不是必须的，就是小罪这个告明呢不是必须的。那么本条呢主要是在讨论呢就是告小罪的这个好处，这也是教会惯常教导信友这样做的理由。因为告小罪呢有助于信友培养良心，对抗恶习，和使圣事的治愈效力得以充分的发挥，使跟随基督的生活得以在每天的生活里实现。那么事实上呢，一个热心的教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就犯大罪的，倒是经常在告解内出现的是什么，常是小罪。那么正好借着圣事的这个帮助呢，好能够帮助他日进于德。那么本段后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圣奥斯定的这个论若望福音，他区分呢这个人和罪人，人是来自天主，罪是附加在人身上的一个特性，是源自人自己。天主愿意拯救人，而人呢要努力摆脱这个罪这样的一个特性，那这样整个的人呢才能够获得拯救。那么这段文字啊，其实讲的真的是非常美，也很深邃啊，它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我们现在看这个最后一个小标题是补说啊，1459号，很多罪恶伤害到近人，我们应尽量予以赔补，例如偿还偷取的物品，重建被诽谤者的声誉，补偿种种伤害等。但是正义就这样要求，更有甚者，罪恶也伤害罪人自身，使自己软弱，且伤害与天主以及与近人的关系。赦罪去掉罪过，但未补救所有因罪过而造成的混乱。被解除罪恶后，罪人仍应使灵性的健康完全复原，他为此应该做些事情以弥补他的罪过，他应以适当的方式来赔补或补偿他的罪过，这样的补偿也称为补赎。那么罪恶带来伤害呢是必然的，偷东西是损害人家的物品，打人伤害他人的身体，生气还伤害自己 我们一般理解啊，赔补呢主要是关于第七戒，当损坏他人的这个财物时呢需要赔补，那么其实对名声也需要如此，那么类似的还有啊，浪费他人的这个时间等也需按照同样的原则来处理。那么这个伤害呢，可以呢从对他人和对自己两个方面来看，那么基于正义的这个要求呢，伤害呢常需要这个赔补，而对他人的伤害呢需要赔补呢，这个不难理解，对自己的伤害呢也需要赔补，这一点呢那么过往呢涉及的不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谈一下，因为罪恶呢使自己软弱，远离天主，处在被动的这个地位上，当罪恶呢被赦免之后，应当尽力赔补所受的伤害，并以适当的善来加以完善。我们看这个1460号，听告诫者在指定补赎时，应考虑到忏悔者的个别情况，便使他能借此获得神意。补赎应尽可能符合所犯罪过的严重性和性质，它可包括祈祷、奉献、捐献、仁爱的行动、为近人服务、甘愿克己牺牲，尤其以忍耐接受我们应背负的十字架。这样的补赎帮助我们更效似基督，他独自地且一次而永远地补赎了我们的罪过。补赎也让我们与复活的基督成为共同继承人，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罗马人书8:17。但我们为自己的罪所做的补赎，并非我们自己做的，而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做的。事实上，我们只凭自己一无所能，仰赖加强我们力量的那位，才能应付一切。腓立伯人书4:13。因此，人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所有的夸耀全在于基督。我们借着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路加福音3:8，在他内做补赎，悔改的果实从他而来，经由他奉献于父，且因他而蒙父悦纳。那么本条呢来处理也该如何去完成补赎，并指出补赎的一些特质。那么首先呢，听告诫者呢需要根据忏悔者罪过的这个特性来指定了相应的补赎，以便呢更有利于这个当事人的改过迁善。关于补赎的具体种类也是繁多的，那么包括以下的内容，但不限于这些内容：祈祷、奉献、爱的工作、服务他人、自我牺牲、乐于忍受十字架，这些都能在灵性上帮助我们，以达到呢改过迁善的目的，日渐效似基督。那么最后呢，大公会议的这个文字呢也提醒我们，补赎的内在动力呢是来自天主，是超性的行动，为此呢需要以朝向天主之心去完成，这样的补赎呢更容易被天主所悦纳，也能产生超性的效果。那么这里呢我顺便提一下哈，药理问答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办告诫的五条规矩呢仍然有效：一请查，二痛悔，三定改，四告明，五补赎。那么这本教理里面呢所讨论的次序呢跟那个药理问答里面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呢他把它缩成了这个三步：痛悔、告明、补赎这三步。但实际上呢还是包括呢以上所提到的这个五项内容，只是在具体的条目划分上呢稍有不同。我们记得药理上的这个内容啊，再加上本段的这个所讨论的这个内容，来丰富我们的认识，帮助我们善为利用这圣事呢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本讲要介绍的内容。